由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洗浴也不吃饭，还有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灌红细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对所以赛亚指着你们讲道的时代之人所说的预言是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遗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仍然是背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坛，个坛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对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当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水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时候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口舌、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浪、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好，我们一起做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奉你的命令来到教会来敬拜，求神你悦纳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的敬拜。现在我们要用神你的话语来敬拜，因为你的话语必定在天，你的话语远超过我们世人所想象，远超过我们人所发明的，远超过我们人所传留下来的一些的遗传、一些的习惯，因为你的话语能够改变。神啊，我们求你就在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什么才是能够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方法。求神你启示给我，因为若不是你启示，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仍然在黑暗中要跌倒。求神你今天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听你话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留了
天，然后头发留的长长的，好像有一阵子很流行的那种鸭皮或者犀皮，犀皮。他的父亲实在看不过去，所以有一天实在忍了忍了忍了，就把那个儿子叫来说，请他把那个胡子剃干净一点，头发剪整齐一点。那这个年轻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他说唯一就用圣经的话来抵抗他父亲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他就跟他父亲说，你知不知道当我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时摩西在旷野，神从来没有吩咐摩西要刮胡子剪头发，因为我们看到摩西都是胡子很长头发长。哇，这个儿子这句话很厉害，他父亲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辩驳，因为圣经的确没有说你必须要剃胡子要剪头发，无话可说，这儿子还蛮得意的，就让他父亲没有办法，就说英文叫 get off my back， 对不对？掉八楼这样子。就日子这样过了，就有一天呢，这个儿子看他的同学都有车子开，他就跑来跟他父亲说，生日快到了，人家都同学都有车子，我看没面子，没有车子，买个车子给我。他就想一想，就说那难道我忘记了当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没有给他车子开，我为什么给车子？所以有的时候呢，虽然这是个小故事或者有的是个小笑话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可以用一些的论点吩咐来抵抗别人做我们的行为的一些就诡辩或者解释，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同样的话可以用来在我们身上，同样把我们心中的那种罪恶给暴露出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像这个样子，这一群法利赛人，这一群文士以为他们对神的话精通的要命，遵守的彻底，别人手这个样子，我右手更厉害。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事实上，他们还说得很客气的，他们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事实上，我们常常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是不是？他们指责门徒，就是指责谁？意思是你这个老师做成老师，这门你的学生跟了你这么久，连这个最基本的我们的遗传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你都没有好好教他们，你都没有好好教。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来挑战耶稣，挑战耶稣。就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告诉了他们，同样今天也来告诉你跟我，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什么才是宗教？什么才是信仰？什么才是？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一群来的人是很敬虔的人，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否则他们都不谈这些的，他们就待在家里就好了。可这一群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他们是来自于人的，属于人的宗教是虚假的宗教。可是耶稣用这个机会来教训他们，也教导门徒，今天也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在神面前有价值的宗教。我常常不太愿意说我们说基督教是个宗教，可是我们就姑且说是个宗教， 因为我们说基督教是个信仰，宗教是比较讲求那个外表，可是我们姑且说是个宗教，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个宗教，我们就姑且说是算宗教。然后呢，我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是人所建立的宗教，什么是神所建立的宗教。人所建立的宗教可以从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的身上看出，人的宗教的根据呢，是根据人的和合本，说是人的遗传，另外的翻译是说是人的传统，人的传统。我觉得传统是比较好了解，遗传好像是我们所说的 DNA 哈，人的那种身体上的遗传。传统，人的宗教是根据人的传统，是建立在人的丰富上，人的丰富就变成一些的规条，这个是人的宗教。人的宗教呢，会演变的。这边很有趣的，你如果看那个遗传或者是传统呢，这边我们会看到会演变，就说人的宗教会从古人的传统，古人就是指那些已经死掉的几百年前几千年死人的那些的传统，然后呢变成人的传统，就变成可以说我们现代的，别人都这么说的，别人都这样说的，人的传统，最后呢就变成了自己的传统，就变成自己的。我们中国人，因为这边在那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怎么讲，有优势有缺点。我们中国人号称有5000年的悠久的文化，可是事实上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传统，5000年的包袱，5000年的包袱，我们立马丢掉了。不知不觉，古人的传统变成现今人的传统，现今人的传统变成我的传统。我的传统呢，有一天我死了以后变成古人了。然后呢，我还活的时候变成我孩子的传统，我又把我的传统又放在我孩子身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主要命，我们的传统太可怕了。当时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也很厉害，他们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当初神吩咐摩西10诫没了不起，我给你100诫。神吩咐摩西说有一些礼仪没什么了不起，才几十条，我给你个几千条。所以一代加一条，一代加一条，加一条，越来条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当时耶稣的时代那些人的宗教所带，他们一代加一代。我告诉我的儿子，我要比我的祖父母更虔诚，10诫我变成20诫，那我儿子给孙子30诫，一代一代下去。当时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吃饭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卫生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读啊，耶稣这些人真土啊，吃饭不洗手真不卫生，这个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是礼仪的问题，是宗教仪式的问题。我们中文是说他们用俗手，俗手呢就是指不洁净的手，就是宗教礼仪上圣洁的手，然后说洗手呢，没有仔细的洗手，就是说没有认真好好的洗手。当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把神对摩西的吩咐曲解了，当时神给摩西的吩咐说，祭司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要洗手洗脚，因为 那些祭司在外面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到圣洁的神面前，因为礼仪上的关系，要经过这个的动作表示圣洁。不是说那水真的把它变成干净，不是，是个礼仪上的问题。说你一个不洁净的人，要经过水的洗，成为圣洁，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这一群人认为这个太简单。哦，你去敬拜神这样子 ？No， 我每吃一顿饭都要这个样子，我多厉害！我每吃一顿饭之前呢，我的手都要好好的洗。传说中他们的洗手不是说像手只要你打开它洗洗的肥皂，不是，他们洗手的规矩的姿势都要对，你一洗手的姿势不对呢不算，他们水的分量也要对，你不能啪一大杯水也没有用，要正好。所以他们洗手的时候呢，是说是要朝上的，水要只有一个小小一杯这样下，下来洗的时候呢，不能用手掌洗，要用手背洗，因为手掌是脏的，脏的洗脏的还是脏的。洗完之后呢，不能流到你的手肘、死手肘，因为脏水嘛，不能流到这边，那这边也脏了。所以洗到一个地步，很快又把水给放掉。哦，他们是这样仔细的洗，认真的洗，每吃一餐都要这样子。有些更厉害的呢，每次一道菜都要这样子，更注意。我们每一道换一道菜的时候都要洗一次，换一道菜洗，所以他们吃好像时间很多嘛，也没时间看电视，对不对？反正晚上闲着闲着就洗手就好了。属灵的人是这样子，你们这些不属灵的人，只是随随便洗算什么？那他们呢？回到家呢？因为他去菜市场买菜呢，会碰到一些外邦人，不小心碰到他。不圣洁，我回到家整个身体都要洗，要洗浴，因为这群污秽的人不小心碰到我这么圣洁的人。他们的宗教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宗教是一代传一代的宗教，这个是人的宗教。想想我们不知不觉也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我母亲是拜佛拜的蛮厉害，很多邻居都会来问我母亲说，今天是观音的生日要怎么拜？我母亲很厉害，古人是这么说，这样子，你要准备这个这样子。那我用传说最近的人也是这么说这样子，那我的经验告诉我是这么说，都是这一套的，从死人告诉你，从现在流行的方法告诉你。从我经验的节日告诉你，这是人的宗教。希望我们今天到教会中，不要把这种毫无根据的带。结果呢，接着呢，这种宗教的根基呢，完全都是讲求那些外表的仪式。所以耶稣一被他们问了呢，第一句话说什么呢？假冒伪善的，假冒伪善是很厉害的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都会骂自己基督徒是假冒伪善，要很小心啊！假冒伪善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假冒伪善是当时呢的文化中有一种演员，他们演戏都是要戴面具，他们就称那个叫假冒伪善。因为我如果要演一个坏人的话，我要用凶恶的脸，那我演不出来，就戴个面具。我要演一个好人呢，我就戴一个好的脸，这是假冒伪善。意思是说，你所表现的跟你的内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宗教呢，外表是这么虔诚，洗东洗西的，你们内在是如何的污秽，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是群假冒伪善的人。耶稣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责备他。当时以赛亚是责备当时以色列的人，说神说这一群 群百姓亲近我，可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呢，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们来敬畏我是人家叫他的，不是神告诉他。人家说他就做。所以呢，耶稣做个结论，所以这一群人来敬拜我都是枉然的，浪费时间。追求外表仪式的宗教呢，浪费时间。他敬拜神，耶稣说是浪费时间，是枉然的，白费。因为神不要这样子外表的仪式来敬拜他。耶稣接着很严厉的用了一个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件事情来责备他们外表的仪式，一句话叫做个额摆。耶稣说，摩西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这是神真正的吩咐。不管为什么你就不用讲，神说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要杀掉。哇，想想这句话如果今天在美国实行的话，我相信那个年轻人的犯罪率一定减少，不会有21岁就拿个枪去教堂把黑人给杀掉了啊！2礼拜前，这群人是在家里无法无天，对父母不尊敬，对种族的不同种族的人也是不尊敬，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人的宗教一直兴旺，神的宗教远离，才造成这种情况。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当时这群法利赛人呢很虔诚，不、哦、洗手都这么虔诚的，吃顿饭都很辛苦的，这么虔诚。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孝敬父母。他们忘了要孝敬父母，结果呢，他们哇编了一套叫做个额摆，好厉害。个额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奉献，当然是指着奉献给神。他们意思是说，他们有规矩，说我们是怎么样呢？今天你本来要孝敬父母多少钱？那你呢？如果不想要孝敬父母，绝招是什么？就跟父母说，我奉献你的钱，我给神，你不能碰的。我是近亲的人，我惧怕神，我把要给你的钱给神。当你一宣称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动你，没有人可以批评你，每一个人都要尊敬，因为你把钱给神。厉害的是什么样？他奉献给神，不是奉献给圣殿，今天也不是做奉献教会，这个有差别的。因为当时呢，犹太人会怎么样？他该奉献的，他定时，因为你不能说神啊，给你出去，对不对？只有借着什么圣殿？当时他们的奉献呢，就是来到圣殿奉献，然后神就养给祭司。能够养生，然后祭司可以做敬拜神的这些事情，修理圣殿啊这些，他当时的敬奉献是这个样子。那今天一样的道理，今天你我们所说的奉献呢，是奉献给所谓的教会。那教会用这笔钱呢，给牧师薪水、付水电费，就是这些很具体的奉献，有一个对象，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很属于我奉献给神，哇，多厉害！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圣殿，人会滥用，我奉献给神，神绝对不会错。可是神怎么收你的奉献呢？就说我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哦，很抽象的嘛。 很属灵，我是奉献给神。那神感动我，怎么用就怎么用吗？那就是很多的空间里面运用。所以这群人是这样子，一旦他把那笔钱本来要供养父母的，一说我爱神到一个地步，我原本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太少了，我连奉献给父母的都要奉献给神，可是呢，我不拿到圣殿去，我就看着办。所以他们外表的仪式呢，事实上是掩饰他们内心的贪婪，他们不想给父母找个借口，用神做最好的借口。所以多少的人为的宗教，往往都是拿神来做借口，做挡箭牌。因为一旦他们说把这个钱要给神的时候呢，没有人敢动，那他自己看着办。他觉得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神说给我这个感动，借着这样子来奉献给他，我就这样子来奉献给他，怎么样子我的感动，神告诉我，你怎么能够怀疑我呢？我连洗手都是这么金钱的，你怎么能够怀疑我？不行，耶稣一句话就把他们假冒伪善的事情刺透。耶稣说：“你们还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只讲一条就好。”他们无言以答。更多的事情，他们用人为的宗教来修饰他们外表，来隐藏他们污秽的内心。那结果呢？这种人为的宗教呢，是人来扛着他的宗教。最后呢，带给人捆绑，使人没有能力。有一个牧师说句话说：“我所要的宗教呢，是要那个宗教来扛我，不要我来扛那个宗教。”这群人就是这个样子，每天辛辛苦苦洗个手、吃个饭都很辛苦，不要讲其他的事情。他的宗教是他来扛。他的宗教带给他捆绑，所以他的生命没有力量。我们要了解，这一种人为的宗教不知不觉渗透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在早期的教会，有个教会叫哥罗西的教会，就这样子发生过。所以保罗就指责他们说：“你们如果与耶稣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世上是人为的这些传统的话，你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的东西呢？就像是法利赛人，什么东西安息日不可拿，什么东西不可摸，什么东西不可吃，他们在扛着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很辛苦，不自由。看到别人都在找漏洞，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就专门看这个家伙有没有洗手，不看那个人的内心。这个是人为的宗教，人为的宗教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从代替开始。所以他们把人的吩咐代替了神的话，代替。大卫在诗篇说了一句话，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不要把人的传统遗传来代替神的话。他们第一个步是代替，第二步就是这边告诉我们的第八节：“你们离弃神的诫命。”不知不觉呢，我们离神的真正的吩咐呢越来越远。我们先代替了，然后未来越来越远。然后呢，第九节说：“你们废弃神的诫命。”他们到了地步，把神的诫命给拒绝了，为的是坚守自己的传统。 讲那个城南是废弃讲的非常的好，他是说你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传统，你们就非常巧妙的把神的建议给拒绝了，他们就把神的话给拒绝掉，排斥掉。那最后呢，到了第十二节，他们一个状况就是废了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呢没有力量，没有功效。这个是人的宗教所带给人的，你要说是祝福呢还是咒诅？从我们把人告诉我们的吩咐来代替神的话，然后我们把神真正神的话呢慢慢的远离，然后呢把神的话很有技巧的呢就拒绝掉，最后神的话当然在你跟我的生命中就没有能力。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说主是我的力量，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曾几何时失去了能力。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这个样子。生活中没有能力，我们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首先把神的话给代替？我们把别的代替谁？我们是不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圣经离我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偶读读就好，保持记忆，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找出各样的借口、各样的理由，把神的话给拒绝。要找借口，大家都有，找不完借口。这群人就我们找借口，然后最后呢，我们就问你为什么呢？我生命没有能力。神的话没在我心中扎根，这是人的宗教。然后人的宗教的反面呢，就是神的宗教。神的宗教的根据呢，是根据他的吩咐、他的诫命。所以耶稣立刻在十四节就把众人就叫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因为那一群人没有听神的话，也不明白，所以他们追求人的传统、人的吩咐。可是你们要听我的话，还要听明白，因为神的宗教是建立在他的话，建立在我们对他话语是不是明白。到了第十六节有小字，我们刚才没有读。小字是说这边有些古卷呢，说凡有耳的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听神的话，要明白，有耳朵的就要听，不要东右耳听左耳出。那这一群门徒呢，听是听了，可是他们不明白，人多的时候他们也不好意思问，当人都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解释。所以神的话呢，有的时候是你我不能立刻的听明白的，所以神的话是启示出来的，要借着神的话，借着一些神的仆人，借着牧师，借着一些学者，把神的话解释出来给我们。所以呢，这是真正宗教的根据，从神的诫命开始，从神的话，从神的启示。这个不是这个世上的人的宗教所告诉我。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很 不合常理，跟我的道德观违背的时候，你要了解，是你的道德观不合理，是你的道德观违背。神绝对是对的。这几天美国人的宗教抬头到一个地步，你们如果有看新闻的话，你知道最高法院通过50州都可以同性恋合法化。这礼拜通过。那感谢神，是美国教会的牧师没有人注意的。你若是美国大教会的牧师，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可是你若是法官的话，你也有出现问题。你要不要给同性恋的人主持婚礼？你若不给同性恋的人主持婚礼，你就不能给另外就是说一男一女的人主持婚礼，因为你要不全部主持，要不全部主持。法官就这样子。那不知不觉，有些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有些基督教的组织的公司行号也是这样子。你不能不请同性恋的人，因为歧视他，除非你关门。现在迟早变这个地步。那牧师也是，你意思就是所有人都不主持婚礼，不然你就是要所有人都要主持婚礼。美国变这个地步，他们说神吩咐一男一女，荒谬，跟我的道德观不合。这个神，他们说 love win， 神不爱，歧视同性恋的。我呢，比神伟大，我爱，我包容同性恋的。他们认为神过时了，神错误，我对的，我的爱的包容量比神还大。曾几何时就是。他们读圣经就越读越远离什么神啊，我比他还好。所以不知不觉我们把我们的道德观来取代了神的道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结果呢，他们忘了神的宗教的根基是追求内在的圣洁。所以耶稣接着说，是一个污秽的问题。污秽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不是因为你洗手洗得怎么样，你外表怎么样。污秽是从内心来的，外面的不会污秽你的心，里面的才会污秽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是活在什么的光明之下，我们内在的圣洁我们都遗弃了。所以耶稣讲好多人里面污秽出来，讲的列了13样的东西，恶念啊，苟合啦，偷盗啊，奸淫啊，贪婪，这些都是完全的。你有读这几项吗？完全显示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世界，如果你做这个其中一样的话呢，人家还认为你蛮不错的。比如说贪婪，无奸无商不奸，或无奸不商，你做生意就是要贪，说明是这样子。所以公司盈利就是这样子，盈利低，你能够为你的股票持有人赚多少？当然呢，犯法的范围自己看着办，不能太过分。所以呢，赌场生意特别好，是不是？赌博合法化，政府也鼓励赌博，这叫做漏特。只要贪了，去买漏特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贪的话，绝对不会去买。没有人说我是支持这个州的教育，我爱这个学生的教育，所以我去买漏特。教育的机会，那你直接把钱就给教育部就好了。连政府都利用人的贪来扣税的话，这个就是 来的神的吩咐，贪婪引导你打开电视，所有的这些 celebrity 这些名人越来越邪淫，他讲的话是越来越过分。他如果规规矩矩，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他不会出名，他一定要装扮的怪里怪气的，越淫荡的越出名，他的 CD 越能够卖。我们社会鼓励这种，这一个是描述到我们的状况。偷盗不用讲，凶杀不用讲，这些恶念苟合，苟合男跟男女跟女，这一个是理念不追求圣洁。可是神的宗教是追求里面的圣洁，结果呢，神的宗教是他要来扛着我，他要来扛着我，不是我们来扛着他。神的宗教呢是给我们得自由，所以耶稣曾经说，凡是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要让你我得着安息，因为他要背负你跟我的重担，我们的罪。人的宗教是自己在扛自己的罪，借着外表的洗手不洗手来使自己得救。可是神的宗教是耶稣基督来扛我们的罪，才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耶稣说，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人的宗教捆绑着我们这么多人，可是神的宗教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事实上呢，圣经中创世纪是很有趣的卷轴。事实上，人的宗教的建立呢，早在伊甸园已经建立，我们都很多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当然没有这么严肃的说，哦，我要设立一个宗教。可是当时神建立人的时候呢，神跟人同行，这种关系是这么亲密，然后神首先就吩咐这个亚当说，所以吩咐就是神的诫命呢。神当时只有一个诫命，就是说这个园中每一样的树呢，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那棵树你不可以吃。神就只有一个诫命，说穿了第一个，可是神是说他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是给人一条命令，就是说你可以吃所有东西，只有那个不能吃，只说一条而已，一条。结果呢，那个魔鬼很厉害，就来问那个夏娃，那对话很有趣啊，他就说，神难道真的这么说？不能让你们不能吃这个园中所有的树吗？他就放一个问号，跟你关系这么好的神，这么爱你的神，这么包容的神，难道真的说所有都不能吃吗？这个你听错。结果这个女人呢的那句话，事实上是人类第一个宗教。那女人就对神说，哦，不不不不不不，园子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的，只有园子当中那棵树的果子呢，神说什么呢，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没有说不可摸的啊，不可摸就这个出来了。这人的宗教是怎么样呢，就把神的家里添注一下，神说不可吃，我觉得不可吃不可摸。那 不久了亚当夏娃的孩子就好，连不可看都行，然后不可什么就越来越多了。所以 所以人的宗教点在伊甸园就有开始。那曾几何时，人的宗教在神的教会里面，不知不觉把人的传统高举到一个地步呢，远超过神的建立。所以呢，很遗憾的，很多改革中的教会呢，比如说我高举加尔文到一个地步呢，加尔文说的就算，加尔文说的就是，加尔文说预定论，我从头到尾都是预定，把人的传统已经取代了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在神的教会中，我们的根基是这样，不是根据我，不是根据不管是哪一个有名的牧师啊，是根据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一定在天，这个才是真正宗教的建立。希望你我花时间多熟悉神的话，如此我们的人的软弱，我们的这种念头不会跑进去。夏娃当时没有孩子，不需要带孩子去跑东跑西啊，学跳舞、学钢琴啊、shopping 啊这些啊。可神给他一句话，他是守不住的。那今天你我都忙的，可神给我们这个话呢，我们如果真的不能够花时间的话，我们不会比夏娃好多少。一句都守不住的，十句怎么受得了？一百句怎么受得了？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把优先的放在优先，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神的宗教。神的宗教要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启示，建从出自我们的内心，出自我们内心。如此我们才得到自由。我们起来，我们在天上的阿爸。